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纽约时报的记者呢，最近采访了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啊，就是看一下在目前的美国的关税、全球的对等关税之下呢，这些企业怎么样啊？有什么样的应对的措施？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在这个新的关税和这个贸易的这种新的环境之下、压力之下呢？可以有自己的出路哈。其实关税这个问题和商贸的这些问题呢，恐怕未来这一段时间还会不断的讲，因为随着川普推出新的关税，一会儿又改一个主意啊什么的，这个将是恨不得是未来半年的这个不断讲的这个话题哈。但是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呢聚集在台湾看看，因为台湾的企业呢，它是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它不像中国大陆的企业，它是属于以中小企业甚至是以小型企业为主啊。这样呢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说他们的经营非常的灵活，转头也比较快啊，转向也比较快，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们的成本控制比较好，所以呢在各种的经济环境之下呢，他们都可以生存下去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既然是小型企业，尤其是台湾的经营方式呢叫做人脉关系和销售渠道啊，他们就是打得比较通也比较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美国对中国的高关税啊，给这个台湾的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呢又带来一线新的商机。
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呢，既是一个新的商机，也可能是一种威胁哈。原因是这样的，现在呢台湾被跟其他的一些国家一样给了90天，但是那10%没变啊。
对，
那32%是稍微推迟了一下，但是90天以后，这90天不就是一眨眼吗？对不对？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怎么一个谈法？现在不知道。说到这个中小企业呢，其实他们不太被我们重视。我说的不重视，是我们不太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但是我们一直能够感受到和接触到他们的存在。随便说一个，你去华人超市，你看那个架子上多少台湾小吃啊，对不对？
对，
那些台湾各种各样的什么饼干啊、糖果啊，这些小吃
零食，对吧？
不是进口的吗？难道这些就没有关税吗？对吧？说凡是台湾的糖果零食就没有关税，我没听到这个消息啊。那下次再买的时候会不会涨呢？是吧？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还有那一个咱们在电影上看到的一个磨床，一个机床，对不对？
对，
砸在那转，然后你把一个金属放进去，它把你磨成某一个形状什么，知道谁管它哪儿造的呀？那个机床，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就告诉大家，台湾的这个中小型企业当中呢，有一些就是制造这个机床的。你说他们紧张不紧张啊？他们非常的紧张。今天的消息是，美国的五个中小企业联合告了川普政府。他们我没记住啊，一大堆有什么做酒的，有什么做一些小东西的哈，就是这种做管道啊什么之类的啊，做这种的，他们告什么呢？他们说川普啊，他用的一个叫做1977年的叫做什么经济什么紧张
关系法，
关系法啊，用这个来单方面的，就是没有经过国会，总统就下了一个关税的这个指令。他们说这个违宪了，原因是他们去把那个70年代的那法律啊拿出来翻了翻，看到上面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总统可以绕过国会单方面的实施这个，所以现在是提出了一个诉讼啊。当然这个诉讼多了去了啊，最近，所以他混在一个诉讼的海洋当中，不知道接下来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这些中小企业发声呢，就已经证明他们确确实实感到了威胁。所以你刚才提到纽约时报，其实我们看到他访问的就是台中吧，
对，
一个机床的生产的一个老板。哇，他这个话你一听，他受到了叫做两面的挤压呀。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因为你给我把关税涨到145%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找别的地方去了？
嗯，对，
那不就是侵害到我的关系网了吗？还有一个就是，当你的关税给我了90天以后，我也不知道90天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失去了我的订户，因为这些人不订了，
对，都停止了啊！大家都是在采取观望的态度，因为第一不知道90天之内发生什么，第二恐怕等不到90天，也可能40天、30天，川普又改变了，又出现一个新的想法，或者又提出一个新的说法来，那这个让这些中小企业无法适从啊，就没有办法制定自己未来的经营的方向。所以他是说，实际上他们现在出现的是两个成本，第一个是提高关税的成本，第二个是叫做不确定性成本。他认为不确定性这个东西比那个10%的关税影响还要大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三就是他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同行的这个竞争啊，因为这些企业如果要生产同样的东西进口到美国去，但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这个145%的这个关税，让中国大陆根本不可能再往美国市场进了，那他们的产品将会寻找新的市场，寻找新的途径来销售到其他的可能销售的地方。那一个激烈的办法就是它的价钱可能会比你的要低很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把它在东南亚其他的客户和市场可能会抢走，于是他也感到非常的紧张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对很多的企业都有很大的压力，同时他还考虑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上下游的那个这叫什么供应链啊，生产链
上家下家嘛，
哎，上家下家这个生产链的这个情况，因为他生产机床，他不是从钢铁厂出来以后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做，他有很多东西部件零部件是从其他地方，甚至包括从中国进口的。那如果要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中国的来的东西或者他对他们是不是会有影响什么的都不知道。
对，像机床啊什么这种，我们老百姓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但是台湾2300万人当中啊，有相当的一部分他们在生产的一个叫做消费产品，
嗯，
比较有名的，他这儿有一个列举，排在第一的就是自行车，
嗯，
或者叫做脚踏车，或者叫做单车，就这么个东西啊，名字好几个。台湾在这方面是相当著名的，他们生产这些东西，那么他们现在面临的是可能中国大陆的同行的冲击。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汽车零件，很多是他生产的。哦，原来厨房里面的很多东西，
嗯，
锅碗瓢勺什么之类的，台湾生产。哦，原来我们去商店里买的文具啊，那些笔啊、什么纸张啊什么的，哦，原来是台湾生产的。哦，原来美国大学啊或者专业的叫曲棍球队，手里拿的那根曲棍是台湾生产的。所谓台湾生产，就是说它一定是在这方面很有名啊，就是它要不然。全世界都生产曲棍球柜，我干什么买你台湾的呀？
对，
就是它一定有品质的保证、价钱的保证等等。这就是多年一点点磨出来的，一点一点的呢，就稳固了自己的这个商业地位的。但是你刚才说的上家下家就有这个问题，下家给我提供原料，上家买我的，对不对？
嗯，
现在下家不给我了，上家不买了，我夹在中间，这是怎么办呢？包括我们去美国的一些五金店啊，买那些什么水管子的，
对，
那些什么螺丝啊，原来也都是台湾生产的。这就是在台湾的所谓中小型企业，他们一个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就是我生产这些东西，然后呢，有一点所谓的不要被你的雷达扫到，我就这么静悄悄的生产，然后我养着一些工人，然后这些人呢好像比较多的是在台中啊，什么鹿港啊，
对
啊，比较多在这种地方。那稍等我们再看一看，那现在他们受到了这种挤压，那么他们面临什么样的生存状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川普总统的 关税战啊，它对其他地方的这个影响，其中呢就包括台湾啊，台湾也是一个出口大国啊，那么对美国呢也有贸易的这个顺差啊，所以呢，对他们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台湾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哈，所以呢，他们经营比较灵活，那么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环境吧，不利的这个经济逆风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的疫情啊，这就是一个。然后欧洲的需求出现减缓，这又是一个。然后俄乌战争对他们影响也比较大，啊。那么到现在呢，就是这个。有关于美国的贸易的这个关税，那么对他们来说，根据那个《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呢，他们认为其实对他们竞争最大的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同行的这个竞争啊，也就是说，从产品的性价比方面，从价格方面，等等呢，对他们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哈。其实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台湾的一个小型企业家啊，他自己拥有一家工厂，他就说了哈，就是他拥有一个精密机床的这样的一个工厂哈，他就说了，他说，川普想要把制造业带回到美国来，这个想法是不错，但是他就说，你必须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能够，你需要多长时间来招募你的技术工人和培训他们，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为什么呢？他说我先不说美国，他说我在台湾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找一个车床，就是精密车床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车床操作的人员也好，是打造这个什么的人也好哈，制造零部件的人也好，他说我在台湾都找不到年轻人要做这个工作，以至于他说在台湾大部分的工厂里边的这些工人，有一点技能的这些工人都是东南亚的劳工来这儿做来，不管是泰国的还是菲律宾的或者是马来西亚越南的啊，这些劳工来我们这儿做，因为光是台湾人年轻人都不愿意做这个工作。
台湾有144,000个中小型的企业，人家这个统计的真的是很精准啊，然后200多万人从事着制造业，这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在纽约啊、洛杉矶啊这种比较城市化的地方啊，生活久了以后，我们其实有一个东西没怎么见过，叫工厂，对不对？我们身边也没有什么一个人是工人，但是我们小时候我在中国大陆，那我是。
多了去了，
我旁边坐的搭档主持人就是工人，
对
对不对？
当过工人
啊，对，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种职业叫工人。
嗯，
我自己的哥哥也是工人啊，在服装厂里做工人，就是那个年代。可是到了美国以后，不认识工人了，不算是我们平时什么看的盖房子什么这个不算啊，这些装修的这不就是在一个工厂里面穿着劳工的服装，在一个机床那儿。戴着个眼镜在那做什么？这些人在哪儿？在美国比较中间那些地方。
嗯
啊，我们在图片上面啊、视频上看到的啊、一个流水线上面一个汽车一个筐子在那儿，对不对？有一些工人在那儿上班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啊，在美国其实是非常的严重，台湾是如此，美国更是如此。因为川普他现在这个目的呢，其中之一就是叫做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就是让这些自行车的框架呀，你刚才就是刚才列举的这些东西都回到美国来生产，就会看到一个东西叫厂房机床，然后美国的年轻人到那儿上班去，这个景象会不会发生啊？啊，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麻烦。你像刚才说的台湾大概有200万人从事这种制造业，他们生产东西出口占台湾全部出口的12%啊，这个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可是连台湾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所谓劳工危机的话，美国这样做是一厢情愿呢，还是他的团队当中有一些分析人士、经济学家，他们看到了某种我们普通老百姓看不到的情况呢？这个咱们就不知道。所以你刚才说这个事儿说半年，我看3年吧，对不对？
搞不定啊，这个确实是。你就是光说台湾的这144,000家中小型企业， 他们是不可能搬到美国来生产的。
那没可能啊。
对，
对啊，
原因就是他来到美国就破产了，因为在美国的工人那不是台湾的工人，那个工资就高了，那你的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有竞争力吗？就没有竞争力了哈。所以呢，这些人肯定是不会来的。也只不过就是有这个富士康像这种他们的那个毛利率比较高哈，所以呢他可以来美国生产，损失点毛利率，但是给美国一个面子，看看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其他的优惠哈。所以富士康来美国，你看宣布设厂，结果到最后又撤走又走了。
哎，台积电有。
哎，台积电是留着在那个亚利桑那一厂二厂的一直在扩建嘛，一直在生产什么的。所以只有这些大型的企业可能才能来到美国来哈。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同时说实话，中小型企业不管在台湾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甚至在美国也好，都是不受人重视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啊才是最主要的这个雇佣劳工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些人呢啊。所以呢他们比那个大型企业雇佣的多，但是他们的发言权呢或者他们的声音呢很少被听到。这个Apple 公司一抱怨，这个川普说啊，行，这个 Apple 的晶片什么的，我就不加税了。那个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公司一抱怨说啊，汽车零部件算了，我先考虑给你们豁免吧。可是中小型企业，您说话可就总统那儿就不好听了，就总统那儿就听不到了，或者你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这就为什么这些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必要联合起来
要
打官司才行的，
对
不对？
对，所以现在就是产生的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呢，迁徙，它不光是一个关税的问题，它是一个劳工的迁徙啊。就是当你这个地方的产品没有办法出售的时候，因为关税太高的时候，你知道它的连锁反应就是，咱们说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老百姓能听懂，这200万。制造业的人都失业怎么办呢？
嗯，
对
对,
对不对？假如啊，咱们想想，
你创造工作了，我这失业了，
对啊，是啊，对不对？那又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呢，咱们现在还都看不太清楚。那我们就只好是镇着啊，跟着他走吧，
嗯，
对不对？就是看着，其实我们有常常说什么双赢、双赢什么说这种话啊，但是有的时候还真的不太存在双赢。所以我们希望的是看到美国也赚钱了。就是对不对，美国的国债也减少了，然后其他的国家呢也通过某种方式也得到了一些缓解，就是大家能够找到某种共存的方式，尽管这个方式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得很清楚，但反正我看今天的新闻是至少有10个国家跟美国达成协议了，就咱们不是说什么80个几十个给这不是来求他来了吗，他说来拍我马屁来了吗，其中有10个已经达成协议了。